知情人士泄露中共高层指示无时代悲剧恐重演，上海富豪亦冇饭食，消息指封城因一事要延长，被质疑利用特斯拉影响推特，中共外交部咁样讲，抗日名将张治中女儿北京病逝，曾经系地下党却被中共迫害。香港监察发布最新研究报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华尔街日报》4月26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已经对官场发出明确指示，要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美国。这篇报道说，在过去几个礼拜的会议上，习近平告诫中共金融领域官员，确保经济稳定与增长很重要，因为这个是证明共产体制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优越的关键。习近平的要求唤起人们对大跃进的回忆。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初期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大跃进最后折腾成了大饥荒。7000人大会之后，中共内部矛盾异常尖锐，最终毛泽东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发起了造成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至于大跃进的背景，历史学者宋永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1958年是毛泽东继续强化阶级斗争的一年，除了在国际和台海挑衅之外，在中共党内是整肃出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在民间还出现了肃反大跃进运动，某些地区甚至连中学生都无法幸免于肃反。宋永毅认为，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全社会制造出恐惧气氛，没有人敢讲说话，再加上中共趋炎附势的政治文化达到高位，层层造假，人人吹牛，因此大跃进得以顺利推行。如果将今日的政治社会环境和1958年对照，相信可以找到很多类似之处。《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令人担忧，一场全社会的灾难要再度降临。网民议论说，习近平之所以提出必须赶英超美，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共政权的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共高层意识到政权根基受到威胁。公民记者陈秋实26号转发一段影片，可以反映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陈秋实说，年轻人开始逃离上海。影片中一位女子说，我要回乡下了，微信黑就有她了。我哋房贷85万，要还30年，每个月要还3500蚊，而家已经冇收入，我仲有3个细路仔要养。我谂过卖屋，可惜有价无市。我哋还咗3年，亦只不过系12万几，而家仲欠银行78万，而家房屋拍卖底价只有40万。按咁样计算，我仲欠银行38万，银行话仲要罚息、诉讼费、律师费都需要我嚟承担。喺呢一个特殊时期，就算我哋再拼搏20年，亦都赚唔翻。这个短短1分钟的影片曝光了封城打击下失业人数增加、楼市惨淡、团工大潮在即、大批百姓将陷入赤贫等等经济问题。资深媒体人石山日前在大纪元发表专栏文章说，中共倒台有2个条件，其中之一正在发生。石山写道，历史上社会大崩溃通常由2个因素促成，一个是战争，一个是瘟疫，这两样现在都出现了。而大部分情况下，战争和瘟疫都是通过摧毁经济来发挥作用，因为战争和瘟疫不一定直接影响到个人，但通过经济就没人能够走得甩了，因此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就显示2个毁灭性因素的冲击进入第二阶段。石山详细解释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特别提到党媒新华社亦在19号的文章《当前中国经济10问》中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极度忧虑。石山说，我们以前有一个预测，中共遇到2件事将发生大崩溃，一个是一场失败的对外战争，另一个是一个长时间的经济大萧条。现在看来，起码经济大萧条的各种迹象已经出现了。 上海封城仲喺持续，由于当局将一批黄埔区核酸阴性居民转移到浙江省杭州市，吓到杭州居民居家出逃。目前睇嚟，封城引发嘅灾难仲未有尽头。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4月26日发推文话：上海呢一场灾难提醒中国人一件事，中共体制下有钱亦都买唔到平安。上海浦东豪宅住户照样面临物资缺乏同饿死嘅困境，呢、这个对富豪嘅心态嚟讲系最大嘅打击。早前就有微博用户透露，上海嘅世茂滨江、人行河滨等都系十几万一平方米嘅高档小区，但呢度住嘅大佬饿到到处乞求。呢一位网民预估上海嘅地位可能会发生改变，呢一种改变系巨大深远嘅。从佢附上嘅几张朋友圈截图嚟睇，人行河滨有住户求救话，小区4200个住户，12000多人陷入极度危急状态，唯一进出物资停止使用，冇物资支援。一个住户话：我觉得今年最魔幻嘅系，我一直喺请俄罗斯、乌克兰要搞饥荒，要饿死人，结果先轮到我自己饥荒。有啲小区开始闹事啦，亦有啲人议论话，豪宅神话破灭。连你呢种精英都咁惨，其他低层可以想象只会更惨。再睇下下面呢一段影片，因为封控措施无家可归，外地打工嘅人不得不喺上海虹桥站长期露宿。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嘅惨系冇下限嘅。另外，自由亚洲电台26日报道话，上海上个礼拜将黄埔区大批居民转移到杭州隔离，虽然呢啲人都系核酸阴性。但让杭州人担忧，当地亦好似上海一样封城，吓到一批中高层的居民逃离杭州。报道仲引述上海一位志愿者披露令人不安的消息，话收到消息讲上海暂时不会解封，要延长到6月份，要到六四之后，怕学生搞事，不然的话，习总昨日为什么会去了人民大学考察？全球首富特斯拉总裁马斯克25日成功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平台后，外界警告小心中共利用特斯拉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对马斯克和推特施加压力。在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被问及此事。汪文斌没有就此作正面回应，只是表示我注意到你好会猜测，但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目前马斯克亦尚未针对外界的质疑作出回应，但他之前曾经在推特发文表示，我希望对我批评最严厉的人亦能够留在推特，这个就是言论自由的意义。时评账号一剑飘尘发推文分析说，马斯克买下推特不可能不引起中共的兴趣，他是捉了一个烫手山芋。一剑风尘认为，一方面美国民主党不会放任，中共亦一定会施加压力，未来就睇马斯克自己嘅取舍啦。抗日名将张治中嘅女张廉云25日喺北京病逝，终年99岁。张廉云嘅家庭背景，自中共建政后就被登记为军阀，文革期间惨遭批斗，差啲挨唔到过去。据中央社报道，张治中共有4名子女。张廉云排名第三，张治中是1940年5月16日的枣宜会战中殉国，当时张廉云只有17岁。张治中是中华民国全面抗战爆发8年落嚟牺牲阶层最高的军事将领。同时，因为张治中不是出身黄埔军校，而是跟从冯玉祥的西北军，身上蒋介石的色彩较淡，近年来亦一直是中共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工具。但如果以张廉云为窗口回顾历史，当中有很多讽刺之处。专栏作家许剑雄曾经在新闻网站关键评论发表文章指，根据大陆方面的资料，张廉云早在1946年，亦即是他父亲殉国6年后，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许剑雄写到，1949年1月22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宣布北平和平解放。据讲，当时在治中小学担任教员的张廉云，就是整个北平市内8个共产党地下党成员之一。另一个是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谷。 扶东谷偷偷将父亲的兵力部署，甚至每日的作息、情绪变化都出卖给中共。后来又推动父亲投降。与扶东谷类似的是，张连云在中共劝降傅作义的过程中亦发挥了作用。许剑雄说，张连云不单止没有效忠父亲所为之奋斗的中华民国，还在最后捅了中华民国政府两刀。尽管对中共有功，但扶东谷在文革期间仍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批斗拷打。晚年的扶东谷生活困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令他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类似的是，张自忠生活在大陆的子女一直被中共迫害。中共建政后，张连云第一次正式填写登记，表示上级要他在家庭出身一栏中填写军阀二字。张连云曾经因此对家人说，从小我就会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支歌，而现在父亲亦都列入军阀之列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张自忠长子张廉珍的家被抄了四次，患有高血压的他未能够挨过十年文革。在1968年过身，张连云亦被剃了阴阳头游街，他曾经自述当时差点挨不到过来。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26号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香港的新闻自由在政府的镇压下几乎完全被摧毁。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份报告名为《站在抗争前线，香港新闻自由遭受的各种打压》。报告列举了2019年11月反送中运动期间，前香港民主派议员赵家贤在太古城中心外遇到袭击，被咬了左耳。事发现场影片清楚记录了被袭击过程。当时在香港无线电视 TVB 担任主播的黄俊彦透露，上级要求他在报道时读成赵家贤的耳仔，是不知什么原因自然脱落。这个案例只是香港新闻自由消逝的冰山一角。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访问了十几名正在流亡的新闻工作者，并综合全球所有主要研究新闻自由的机构报告，分析香港政府如何以不同方法打压新闻自由，包括港府利用国安法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打压恐吓，政府对编辑台进行干预或审查等。报告统计，自国安法实施后，几乎所有独立和支持民主的媒体都被迫关闭，18名记者被捕，目前有至少12名记者和媒体高层仍在关押中等待审判。报告担忧香港记者的角色正被重新定义，即将出台的假新闻法更可能成为当局打压意见的工具。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同时，向受威胁的新闻工作者提供逃生出路。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